书接前文，
周三找到山神庙一看呢，就一愣，愣什么？就几天的时间变了，周围有一道石头围子，人手怎么那么多呀？哎呀，比自己走那会儿增加了好几倍，人头攒动出来进去的啊！他知道可能都是入伙的，帮头越大，本钱又就越多，越好说话。周三兴冲冲带着樊哙和吕雉迈步走进山神庙，大哥，周三回来了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刘邦啊，在那坐着喝酒呢，稳稳当当喝得迷迷糊糊。贤弟快进来，哎，不但我回来了，您看谁回来了？樊哙进来，大哥，哥哥，想死我了！没想到几十日不见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我真替您高兴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我知道你爱喝酒，带狗肉没有？一着急没带了，没带了也喝点啊。夫君，我也来了，我，哎呀！你怎么也来起哄来了？我想死你了。你说到这时候真情流露，不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，这吕雉一头扎到刘邦怀里放声大哭。刘邦一看，哎哎哎，别，让我这些哥们瞅着耻笑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没人的时候再说。哎，快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挺好吗？胳膊腿全，五官都在，好吃好喝，别怕也别哭啊，这是喜事儿。来，坐下，你也喝几杯，唠了几句知心话，吕雉也不哭了，破涕为笑。周三报告全部的经过，另外把萧何让烧的那封信拿来了，知县写的，有大印。刘邦看过之后喜出望外，真的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没想到如此大的变化呀。弟兄们，开会，开大会，集合集合。现在有五六百人了，都是十个八个凑一块来投的，五六十个来投的。现在刘邦的名气是越来越大呀，所以大伙嘿呀呀都站满庙前。刘邦上了台阶，弟兄们，向大家报个喜信儿，想家不？想孩子、老婆、老人不？想吧，都想家。现在告诉你们一件喜信儿，咱可以回家了，咱变成自由人了啊！就不是沛县的，跟着去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跟着我刘邦就行。众位啊，咱们自由了，自由了。这个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这自由俩字挂在咱嘴边上，自由啥叫自由，他们是深有体会啊。原来那秦朝给管的都管傻了，心里恨不敢说，甚至俩人走道并肩嘀咕都不行。你俩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 说朝廷的坏话呢？走到衙门审讯，那都犯法，高声说话犯法，抠眼睛、拉舌头、血鼻子、刺字、剁四肢，哎呀，动不动就犯法，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现在这下自由了，人们都乐疯了。刘邦宣布，咱们今天晚上非吃非喝，看看我家里拉来不少的粮食，不用节省，管够造，有酒有好吃的，另外有棉衣，大家分发分发，今天晚上睡个热乎觉，明天吃罢早饭整队出发，随着我回沛县。啊，万岁万岁。当天晚上周三樊哙介绍了县里的经过，周三介绍的比较详细，刘邦放心呐。吕雉来了怎么住啊？也不能在庙里头住，有人给出个主意，不有车吗？在车上搭个棚，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还不透风，谁还看不见，两口上那里去温存。哎，这晚上什么样咱不必细说了， 夫妻之间嘛，无话不谈。吕雉把家里的情况也都一五一十的说了，刘邦大喜，一夜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又做饭，吃的饱饱的，把东西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刘邦吩咐一声列队，哗哗哗哗，队伍站好了。咱快周勃在，你俩是队长，一个压前队，一个管后队啊。进城的时候挺起胸脯来，高兴点，听没？您不告诉我们也高兴，不准抢夺啊，规规矩矩，别让人看着咱是山贼，咱是正大光明的正人君子，自由人，我们是义军，记住啊，谁不听话我可翻脸不认人。明白了明白了，出发。这家赶着车辆兴师动众啊，离开了芒砀山回沛县，一路之上是笑语欢声。就在这短短的路上，又有不少人参加，现在可了不得，只要有人一举手就有人参加，何况刘邦那么大的声势，现在人数超过800人呢。刘邦自然是高兴，他也骑了匹马，有那拉车的是牛车，有马车，当头的不得骑马吗？出乎意料的是，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到了沛县一看，四门紧闭，城门关的噔噔的，不让进城，转了一圈也进不去。最后在东城外头，刘邦把马带住了，吁，站住站住，城上有人吗？叫了两三声之后，有两个人把脑袋探出来了。啊，有啊，你是刘邦吧？啊，通报一声县太爷，就说刘邦带着人马回来了啊。萧何也行，夏侯婴也行，谁都行，不用找了，县太爷有令，四门紧闭，不准你们进城。哎，我这有信是县太爷给我写的，变了，信不算了，你们是贼，不能让你们进城。哎，咋搞的？这是瞬息万变呢。哎，几天的功夫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刘邦不解呀。城上的人又说了，快退回去，如果不退回去，一会儿开弓放箭了，拿石头砸你们，快走吧。嗯，那萧何，你耍什么鬼把戏？你把我给玩了啊？唐知县，我剥你的皮，不敢在这待着，人马退出5里地去，都傻眼了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、啊。头，这下一步怎么办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大家别散心啊。找一个地方咱们休息休息啊，另外有吃有喝，大伙随便吃喝，听我的信儿。人们席地而坐，都猜不透发生什么变化。那边说怎么变的，有原因，就这个唐知县呢，反复无常，头一天他咬牙跺脚写了这封信，第二天他得着报告，就那个飞天虎死了，内讧，让他哥们弟兄给杀了，原来要1000两黄金，要多少多少粮食，现在不提这事儿了，祈祷兵散散伙了，这个威胁不存在了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呦我的妈，没有贼匪的威胁，燃眉之急解决了。他冷静冷静，他又一考虑，我叫刘邦进城，那是土匪啊，当一天土匪也是土匪，将来朝廷知道我勾串匪类，抄家灭门之罪，这受不了受不了，我不能干这事，不能干这事。所以他变了卦了。萧何他们不干，萧何听说刘邦他们回来了，知县下令关城门不让进，萧何三个人气冲冲找知县来论理，大人你怎么出尔反尔啊， 男子汉大丈夫无信不立，你红嘴白牙怎么说了不算？
嘿，
别说了，容我考虑，人是有变化的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你们说什么？萧何呀，我还没治你们的罪呢，我一句话把你们下大牢，就定你们死罪。萧何一听这是不假，这块地儿暂时他说了算，他真翻脸不认人，我们就得吃眼前亏。萧何就数了他，你那这怎么办？大人 你好好想想，刘邦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，人家七八百人呢、啊，这七八百条汉子可都在城外等信呢，你要把他们逼急了，我们照样有危险呢、啊。他们本来就是强盗，你想想后果是什么？你就不怕他们攻打沛县不成吗？人怕敌呀、啊。是，容我三思。你看这官老变卦老想。哎，你们仨听着，这么办吧，你们出城一趟，去见见刘邦，劝说刘邦自首。你告诉他，我说话算数，刘邦承认有罪，自首，我减轻他的罪名，走走形势，压两天把他放了、其他的人遣散，全都遣散，回家的回家，哪儿来的上哪儿去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大人您真是这么想的，我意已决，没有什么说的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别说一会儿我变卦啊。萧何他们一看，这小子出尔反尔，真不是个人呢、趁此机会见见刘邦也对，刘邦点子多，叫他开城门他不开，哎，那个不开，那我们怎么出去、拿绳子拴个筐，把你们仨系下去啊！还得有时间限制，两天时间我听信儿，两天之内听不着信儿，萧何你们别回来了，把你们的家属我全抓起来，多狠毒啊！萧何他妈恨他，就得听他的，用金筐上的拴绳，好几个人拽着绳子，整个轱辘马都准备好了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把这金筐系到城下，三个人迈步从筐里头出来，回头看了看城，呸！狗县令，你等着我们的。仨人怒冲冲来找刘邦，刘邦出去才几里地儿，那还不好找吗？到那儿找着了，一瞅，哟，人真不少。一看城里来人了，大家就围过来了。刘邦说：“都散他，都散他，我们商量点事儿啊。”哎呀，三位老伙计，咱又见面了。我刘邦啊，刘邦，你真有出息，几天不见。成着山大王了，那当然是了，我行我素嘛，咱找没人地方坐下谈谈谈谈谈，怎么回事？四人席地而坐，萧何口述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刘邦一听啊，奔都没打，嘿，他说的轻巧，我自首，我脑袋进水了。像这种说话不算数的人，这叫骗我。我遣散了队伍，一进城自首，我自找倒霉，我不上当。那下一步你当如何？反了，真反了。什么唐县令，我听他的干什么？大丈夫我行我素啊！我现在就造反，我真反了，我就不听邪。我要攻打沛县的县城，捉拿狗官。哎呀，刘邦啊，你最好冷静一些。那沛县县城高大而坚固，虽然守兵不多，占据优势。你看你手下这些人，长短不齐，缺弓少箭，也没有云梯，拿什么攻城啊？城打不开。这简直一切都是空的。哎呀，你们三位啊，什么也不是了。别看我弓箭不多，也有啊。你们三位别闲着啊，马上提起笔来给我写信。我要写500封信，射入城中，让沛县的老百姓 在城内造反帮着我们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我城里头还有不少好哥们呢，哎，我那些好哥们见着我的心就得造反，打开城门我不就进去了吗？能，哎，能，快写快写，不写不给饭吃，写。三个人写吧，写完了信之后，都是用布啊，把那背里子全撕下来，他轻巧卷成了卷儿，拴在箭杆上的。那小城才能有多大呀？让他们射箭手啊，骑着马，后头赶着车，拉着这些箭支往里的射，啪啪啪，肉肉肉，转一圈射了一圈，几百封信就射入城中。书中代言射箭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那时候老百姓啊，睡觉都早，没有电视可看，也不能上网，不睡觉干什么呢？哎，所以关门闭户，尤其是乱世，哎，所以说有的人家睡着睡觉就听这儿砰，嗯，什么声？开门一看没有，再一看窗户台那插着一根箭，嘣拔起来了。啊，叮了当了，有信，有的认字儿，有的不认字儿，不认字儿的找认字儿的，打开一念，刘邦写的信，小于城中百姓，你们应当里应外合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我的大军就在城外，希望你们行动起来，为我打开城门，抓住狗官，咱们造反了，咱们是起义军了，当当当当当当。话不多，激励人心呢，谁都睡不着觉，奔走相告。天将黎明，狮子路口大街上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大家窃窃私语。有那胆儿大的，哎，我昨天晚上睡觉，接着封信，我也接着了，看咱们念念内容一致。我说刘大哥刘邦回来了。他在城外呢，让咱们响应号召杀狗官呢，谁敢干，谁敢干就算立了头一功了。我敢干，回去找家伙，哎，烦了。可要了命了，您别忘了人多势众，为什么叫法不责众？你一两个，嘿，对，咱十个八个，咱。百八十个就得掂量掂量，成千上万不敢。所以说人多势众啊，这几百人就拥进县衙呀，烦啦，见人就打，见官人就锤呀。这唐知县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步，正吃早点呢，呼噜进了一帮人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狗官。要你的命，帮就一棒子，哎我的妈，帮一棒子，我的妈呀，打的就地翻滚。后来有一个使铁通条的，这家比手指头都粗，抡圆了啪这一下子，把唐知县脑袋揍了个四分五裂，是当场毙命。打吧，烦了，去开城门迎接刘邦。越滚人越多，越闹事越重，终于把城门大开，有人送信儿：刘邦在哪里？刘大哥，我们开个城门，那狗官死了。刘邦一听，一拍大腿：好嘞，萧何，你们听见没？哎，这就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进城。大队人马进了沛县，刘邦率众进了县衙，现在他就是沛县的守官，他说了算，老大嘛。这咋乱了套了？刘邦坐下之后跟大家交代，我说萧何，我说曹参，你们得帮我的忙啊，还得写布告，告诉各界的朋友，各安生业，别乱，秩序井然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 保护大家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我说话算数，这是安民告示，不得有误，马上行动。刘邦啊，在沛县起义，上顺天心，下符合民意，沛县的老百姓男女老少乐疯了，这个高兴劲是发自内心，不是人为的制造的，走走样子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要活到40年代，1945年815，小日本子投降了，无条件投降，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东北三省的老百姓乐疯了。我赶上了，有那时候我虽然小，受社会上的感染，我也乐得奔奔直蹦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平时的时候在街上瞅见日本人就发震，就害怕。什么原因？他不讲道理啊，你是亡国奴啊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把你抓进宪兵队，灌凉水，上酷刑，叫狼狗咬你，折磨致死。老百姓的心呢，老揪着，这是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犯事儿。见着日本人打哆嗦，咱举这个例子是个打比方，在秦朝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个心理，谁不烦呢？但是不敢说。今天自由了啊，要反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